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政府严审 H1B 签证，言论审查员将被拒。川普宣布赦免民主党国会议员菲利亚尔。美军成立首个境外无人机打击中队。美商务部长说期待台湾做出大规模投资承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礼拜二向全球驻外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全面加强对 H1B 高技能人才和其随行家属的背景审查。凡是曾经在美国境内参与或者负责进行审查受保护言论的人，就应该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相关条款认定申请人不符合签证资格。电报要求领事馆官员除了审查申请人的履历之外，还需要检视他在 LinkedIn 等社交平台的职业记录，确认是否从事与虚假信息、误导信息、内容审核、事实查核、合规、线上安全等相关工作。他们随行家属的相关资料和背景同样需要审查。新的申请和重新申请者一律适用。影响行业涵盖社群媒体和金融服务公司。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允许外国人主导这种审查是侮辱并且伤害美国人。所以我们不支持外籍人士担任审查员来压制美国人言论。他指出，川普总统本人曾经遭到社群媒体封锁账号，所以川普致力于阻止类似情况发生在其他的美国人身上。川普政府将捍卫言论自由视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今年五月，国务卿卢比奥亦都曾经警告，将对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人士推出签证禁令。H1B 签证长期由科技业大量使用。2024财年，超过六成以上核准个案中集中在电脑相关的职位。Amazon 去年就获准超过9000份。Google、微软、苹果亦名列前茅。而申请签证的最大人群是来自印度和中国。川普政府今年连续收紧签证政策，包括9月要求所有 H1B 新申请者缴交$100,000，大幅加强外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完全无条件地赦免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亨利·菲利亚尔和他的太太伊梅尔达。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谴责拜登政府将司法系统武器化。他说，在拜登政府时期，菲利亚尔勇敢地反对开放边境。不单止菲利亚尔遭到报复，他的太太亦都受到连累。这个仅是因为他们讲了真心说话。川普说，亨利，我不识你，但今晚你可以安心入睡了，你的噩梦终于结束。去年，菲利亚尔夫妇被指控收受近$600,000的贿赂，但菲利亚尔一直坚称自己和太太是无辜的。菲利亚尔在2004年首次当选众议员，是一名温和派民主党人士。针对川普总统的赦免，菲利亚尔在 X 平台上回应说，我要多谢川普总统卓越的领导力，和他抽出时间调查事实。多谢上帝在这段艰难时期一直陪伴我和我的家人。这个决定澄清了事实，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南德州人民服务。在礼拜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15秒的影片，宣布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这个是美国在境外的第一个单程攻击无人机中队，负责将无人机快速地交给作战人员。应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指示，美军正在加快采购部署价格合理的无人机技术。根据中央司令部的讲法，他们使用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价格低，但效能卓越。据悉，这次新成立的特遣部队已经在中东地区做了部署，配备低成本无人机作战攻击系统。最近几年， 在俄乌战场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作战。美国亦都在关注无人机的部署和发展，并且打造各类用途的军用无人机。美军这一支中队被设计为自主作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射单程攻击无人机，包括弹射器、火箭推座起飞和移动地面以及车载系统。美国和台湾正在进行贸易磋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礼拜三表示，期待台湾在谈判中做出大规模的投资承诺。他亦都强调，事实上今届政府的目标是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去美国。至于台湾潜在的投资规模，卢特尼克透露说可能超过3000亿美金的投资。他举例说，台积电宣布将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增加1000亿美金，达到1650亿美金。美光科技亦都增加了投资，德州仪器亦增加了投资。如果我们跟台湾达成协议，这个数字还会更大。台湾总统赖清德礼拜三表示，希望美方关税谈判不单止有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还能够加深双边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将台湾产业融入美国经济结构，并且加强台美关系。双方贸易协商之际，川普总统礼拜二签署了台湾保护实施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检查、更新和台湾交往的相关规范，并提出计划以解除目前仍然存在的限制。这个动作被视为华府在台海紧张局势之际进一步加强的美台关系。赖清德总统礼拜三在 X 平台表示，非常多谢川普总统签署法案，希望未来双方在各个领域更加紧密合作，以确保区域和平、繁荣与稳定。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一项新的联邦燃油标准，这个举措将为美国家庭每年节省总计1090亿美金。川普降低拜登时期对汽车燃油的要求，取消车厂之间的积分交易。拜登曾经在2024年拍板更加严格的油耗标准，强调减少排放。但是川普大幅回头，降低2022至2031年式新车的平均油耗要求。这个意味着 Tesla 等电动车制造商失去了出售积分的利益，而汽油车厂亦都避免了被罚款。川普说，这个是历史性的措施，降低美国消费者的买车成本，保护美国汽车产业的就业，令到买车更加经济实惠。川普重申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总结包括福特等车厂在美国的投资计划，同时宣布允许在美国制造和销售小型汽车。美国传统汽车厂商赞扬川普总统的决定，包括福特汽车行政总裁吉姆·法利、斯泰兰蒂斯行政总裁菲洛萨等。菲洛萨说，我们相信川普总统、交通部长达菲和他们的团队所做的。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俄乌和平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但是美国团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情况相当不错，初步判断普京有意结束战争。川普总统说，根据谈判团队汇报的情况和他们从普京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仍然不清楚。他强调谈判前景依然不明朗，结果需要两方配合才能够完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三就说，普京已经接受部分的美方提案，其余被视为不可接受，强调这个是寻求折衷的正常过程。谈判仍然在专家层面密集展开，将为未来高层会谈打下基础。前一日，根据 ABC 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傅什纳星期二在莫斯科和普京进行了大约5个小时的会谈，并递交四份和平的相关文件，应该是华盛顿的和平计划。莫斯科之前已经收到一份27点提案，双方在今次会谈中达成保密协议，不透露谈判的实质内容，双方亦都未宣布任何突破性进展。 据美方官员透露，已经邀请乌克兰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和军队参谋长克纳托夫在星期四前往迈阿密展开新一轮的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证实此行，重申任何和平协议必须充分考虑乌克兰利益。另一方面，乌克兰同欧洲盟友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进行讨论，试图将和平计划修订为19点。地缘政治专家指出，俄乌和平的核心取决于领土安排和安全保障。而普京上个礼拜曾经透露，美乌已经将原始提案分裂为四部分，但是具体的内容还未公开。司法部星期二查封了位于缅甸的泰昌诈骗园区的假投资域名，这个域名被用来诱骗美国人参与加密货币投资，虽然才上线一个几月已经造成多人受骗。目前执法部门已经查封了 tickmillions.com 的网站，并且首页显示警告提醒投资人。另外还查封了另外两个泰昌诈骗园区用于加密货币投资诈骗的域名。这个是司法部首次成立加密货币诈骗打击小组以来的最新行动。小组由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牵头。司法部表示，泰昌诈骗园区和缅甸武装组织民主克伦仁爱军以及泛亚国际控股集团泰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财政部已经在11月12号将上述实体列为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因为他们与共产中国的组织犯罪有关，并且在东南亚兴建诈骗园区。根据司法部文件，被查封的域名伪装成合法投资平台，引导用户从 Google 苹果应用商店下载 App， 诱骗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资金存入。目前 Google 和苹果已经下架了几款相关的 App， Meta 公司亦删除了2000几个相关账号。礼拜二的航运计划显示，美国对华农业产品的运输正在加速，至少有6艘散装货船在12月中旬之前会从美国墨西哥湾码头装载大豆运往中国。路透社看到的航运数据显示，一艘货船礼拜二正在装载大豆，另一艘预计在未来几日开始装载，另外有4艘船预计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抵达并且开始装载。彭博社看到的另一份计划亦都显示，未来几个礼拜内将有6艘船装载向中国运输至少32万吨的大豆。北京曾经因为美中关税战而停止从美国购买大豆，这个举动引发川普总统的不满。10月底，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韩举行贸易会谈，达成了采购共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川集会后曾经表示，中方同意明年一月前购买1200万吨的大豆，并且未来三年内每年购买2500万吨。不过，中国目前的采购量依然远低于贸易战之前的水平。